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爱到永
远，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现在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会继续的跟朋友们谈谈爱的真谛，就是哥林多前书13:4-7，我们说到这个爱的真谛呢，是保罗为爱做的一个定义。那这个定义合理还是不合理呢？真的是很多人呢啊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我想合理不合理放在其次，它的功效是很有用的。如果把这些付诸在你的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上，你一定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人际关系。在夫妻关系上呢，它更是可以鼓励你们，让你们的婚姻呢可以走出一片新的天地。那今天呢，在这个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这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到底它可以在婚姻中发挥什么作用呢？那原来呀，要让我们的婚姻能够啊，两个人白头到老，婚姻美满幸福，要实行这个爱的定义。那么呢，其中有一项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有些人觉得说，什么是不义真理？难道要把婚姻中的这些个生活要这样上纲上线吗？什么是不义呢？其实啊，圣经中有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描述呢，它也是在哥林多前书，是在哥林多前书的6:9-10所提到的。经文说，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那这些不义的态度和行为呢，都是与上帝所教导相违背的事，更是与圣经中要人追求的公义真理呢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好了，那我们再回讲到在夫妻的生活里面，这些呢更是不应该有的行为，对不对？一个充满爱的夫妻关系里面，两个人都应当远离这些不义的行为，而专注在追求公义和真理上。那你说这个公义真理是不是啊上帝的公义和真理呢？可以这样说。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现今的时代，公义的事呢是越来越少见了。如果夫妻缺乏一个追求公义的心，两个人呢就很容易被卷入黑白不分、善恶不清的社会之中了。 那我看过一篇文章呢，这篇文章呢是评论到多年前美国的一位总统他所发生的性丑闻事件。那贵为一国之君的总统，他竟然滥用权力说谎，想隐瞒他所犯下的不道德的行为。那同时呢他有很多的民意支持，让这个传媒呢居然呢使这个矛头呢不是对着他，而是对准检察官，说这位检察官呢是多管闲事，乱控罪状。而丑闻的另一个主角，这个女孩子，她安静了不到半年，居然有减肥公司用她做活招牌推销减肥药。那这样的一位女士，这样的一段关系，可以说并不是怎么光彩的一个剧情，应该是大家都会批判的。可是呢，却借着这些一些个社会上的一些漏洞，或者是有一些人使用这些个并不光彩的新闻，使他呢，使这位女士呢摇身一变成为一棵摇钱树。那这个作者呢，这个写评论的人呢，他就很感慨地说，他说今天社会的光景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检察官倒被人骂，犯奸淫的反而不断地发财。其实呢，这也是圣经所指出的，这就是不义的事。那这些不义的事不但变成了美国这个强大国家的文化，其实啊，它也深深地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我们看，并不是只有美国才有这些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亚洲社会一样也有。那今天道德败坏、婚姻制度破败无疑的这个惨况，其实呢，都是一波接一波的备受感染的。那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重视家庭的，也很看重婚姻制度的。可是看一看今天华人社会的婚姻，许多人也抛弃多年的法妻到中国寻找年轻貌美甚至比自己儿女还小的小二啊、小三啊、小四啊，对不对？那每年香港、台湾甚至美国的男性因着走去中国做生意，或者是开始呢有点钱金屋藏娇，最后呢干脆公开的包二奶。那这些事情在报纸上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能登上报的呢往往是因为原配夫人不堪丈夫的遗弃，一怒之下酿成命案，才会成为一些个社会新闻。那这些事情的发生可以说是无日无止，很多人都知道结果呢可能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但是啊，人类的软弱和现实道德的败坏，好像驱使着每一天都有人从不同的角落来走上这条不归路。那我们看，从哥林多前书13:4-7，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爱的定义里边呢，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因此对不义的事情呢，我们要远离，也要恨恶他。一个爱自己另一半的人，是不会以奸淫、淫乱等等的事情呢，来伤害自己的另一半的，更不会以辱骂、偷窃等等的行为来破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相反的，夫妻两个人还得常以追求真理、公义的心来行上帝所喜悦的事，因为真理所带来的呢是真善美，而这些呢都是建立夫妻关系中最好的一个原料。我相信大家呢也都听过这个故事，是不是？我在这儿呢再说一次，再提醒我们一下。有一位夫人走到屋外，看到院子前面坐着三个长着白胡子的老人，她并不认识他们，但是她说，虽然我不认识你们，但是你们应该饿了， 请进我屋里吃点东西吧。老人们就问，家里的男主人在吗？这个妇女说，不在，他出去了。老人们就回答说，那我们不能进去。到傍晚的时候，她的丈夫回家之后，这个妻子呢就告诉丈夫事情的经过。她的丈夫说，那就去告诉他们我现在在家里了，邀请他们进来吧。这个妻子走出去邀请三位老人进屋里面坐，老人们竟然回答说，我们不可以一起进去的，我们不可以一起进入一个房子里面呢。这个妻子想了想说，那为什么呢？其中一位老人指着他的一位朋友说，他的名字啊是财富，然后又指着另外一位说，他是成功，而我呢，我的名字叫做爱。接着他又补充说，你现在进去跟你丈夫讨论看看，你们希望我们哪一个先到你们家里面去呢？这个夫人呢，进去告诉她丈夫刚刚谈话的内容。她的丈夫非常高兴地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让我们先把财富请进来吧。妻子并不同意，妻子说，亲爱的，我们为什么不先邀请成功进来呢？那这个时候啊，在屋子里面另一个角落听他们谈话的儿媳妇啊，就插嘴提出自己的建议说，我看呐，让我们邀请爱进来吧，让爱先进来不是更好吗？丈夫对妻子说，这也对，那就让我们照着儿媳妇的意见行吧，快去请爱老人进来做客。这个妻子啊，就立刻的到屋外请那位爱，名称做爱的长者进来，说，请你先到我们屋里去坐坐吧。这个爱呢，就起身朝着屋子走去，另外两位啊，也跟着他一起走。那这个夫人觉得很奇怪了，她就很惊讶地问这个财富和成功这两位长者说，我现在只邀请爱，怎么连你们也可以一道进来呢？长者齐声回答说，如果你邀请的是财富或者是成功，那么另外两个人都不会跟着进去，但是你如果邀请爱的话，那么无论爱走到哪里，我们都会跟随，哪里有爱，哪里就有财富和成功。朋友们，我们许多人的人生就是立定心志，要不断地追求财富和成功，是不是？但是啊，让我们扪心自问，这些能为人带来什么呢？如果没有一个温暖的家，没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那么一个人无论再怎么风光，事业如何的成功，这些外在的财富和成功也都不会给人满足和喜乐。他能给的顶多是短暂的兴奋。那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边也说过，那一对夫妻一家人住的可能是一栋宽敞令人羡慕的房子，在物质上他们明显的什么都不缺，但是一个家里面呢，如果只是一个宽敞的房子，没有爱，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栋冷清的、叫人更加感觉寂寞的一栋建筑物而已。圣经给了一个爱的定义，那这个爱的真谛可以完全的用在夫妻关系上。那在这儿呢，我很舍不得啊不读这个爱的定义。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翻开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7节。朋友们，我在这说了好多好多回这段经文了，可能你也会背了，是不是？好，跟我一块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你有圣经的话，跟我一块翻开《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呢，这里就说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做了一个准备，这个准备是他们都渴望的，就是要离开埃及地了。经文第一节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面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 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做这样的准备，这也是他们在埃及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晚上，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晚上。可是对埃及人来说呢，这是很可怕的一夜。上帝把他要教导以色列人的事情都告诉了摩西和亚伦，那摩西呢就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对百姓说，你们每一家要在一月十四日的傍晚准备一只小羊，把羊杀了，如果人口很少吃不了整只一只羊的话呢，可以和邻居合共杀一只。杀羊的时候还要把羊的血呢涂在自己家的门框和这个两边的门柱上，然后呢再把羊肉放在火上烤熟了吃。你们要尽快的把羊肉吃完，不要剩下。吃羊肉的时候要配着苦菜和没有发酵过的饼一起吃。那我们看到百姓听到摩西他们的领袖这样说的时候呢，他们就真的去做了，他们准备好烤好的羊肉，还有苦菜，还有无酵饼。那摩西就吩咐他们，那天晚上每个人呢都要留在家里，不可以出门，直到第二天早晨。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每一家都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羊的血呢涂在门柱和门框上。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呢？原来呀，跟下边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先说说这几种食物。酵母呢，本来是用来使这个面团发酵用的，它这样子呢可以使这个面包啊或者是饼啊吃起来呢更松软更可口。那没有用过酵母的发酵做成的饼呢就称为无酵饼，因为不需要发酵，大家知道发酵是需要时间的，对不对？所以呢上帝吩咐他们那一天要吃的饼不要发酵，就可以很快的就准备好烤好。不过无酵饼的形状是扁平的，它比我们平时吃的饼呢还要硬，但是因为很节省时间，比较硬呢也可以啊吃一点就觉得很饱肚子了。所以也就是说，百姓不论是在精神状态上还是在他们吃的食物上，他们都要节省时间，很快速的使他们可以随时的就可以出发，就可以离开这个埃及的地方了。那么呢在出埃及记十一章啊第七节说了一段经文呢，很有意思，就是让我们看到当时啊他们要离开埃及地的时候啊，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其实啊都是颇为紧张的。那经文是说到，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那在那一个晚上，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离开他们的为奴之地了。所有的人都很合作，连动物也很合作，这一个计划终于要到了快要完成的时候了。因此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上帝每一天是真真正正的和以色列人在一起的。朋友们，今天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我们愿意按照他给我们的道路去走的时候，上帝也会带领我们和我们每一天生活在一起。 朋友们，我相信呢，你也会相信这句话，就是撒的种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是的，我们试着将祝福也散播到别人的婚姻中，在这个的同时呢，我们自己的婚姻呢，也会扎根更深，更为亲密。所以，当我们帮助别人，帮助他们的夫妻关系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关系的时候，其实啊，我们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呢，也就会越加的成熟。每当为别人的婚姻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婚姻也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总之，着眼于自己婚姻会使我们变得很自私又自我为中心，将我们所拥有的时间、资源和恩赐贡献给别人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将自己所握有的祝福呢，也进入到别人的生命里面。当和别的夫妻也常常的交谊，问问他们，你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怎么样呢？你能看见上帝在你里面，或者是借着你成就了什么美好的事情吗？那和多一点人一起分享，而不是自私的主导整个谈话，只谈论我们的自己所想所思的，多关心别人的家庭生活。我们也可以试试这么做，请上帝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有哪些夫妻需要我们的帮助，好让我们可以将什么资源啦、智慧啦，或者是属灵的恩赐，或者是时间方面的福分分送给那些需要的夫妻，好让上帝能够使用我们去祝福别人。最后呢，佳丽愿意用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九到第十节呢，我和大家一起共勉。经文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很愿意跟您分担，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函授课程呢，是少年圣经函授课。您可以向我索取，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这个课程啊，有40课。读完之后，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您写信来索取。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vohc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记得写信来哦，再见。